情侣外出野营，不料撞见亡命劫匪，被挟持来到空无一人的加油站，遭遇神秘生物的袭击。被夹断的人长竟然能自我行动，犹如尖刺一般的怪物袭向众人，几人能否生还？不刺激不解说，这里是 C 位说剧。故事一开始，一所汽车加油站旁，店员酱油男悠闲地吃着薯片，正打算坐下来逛逛头条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一条好似泥打滚里爬出来的流浪狗冲了出来，全身腐烂不说，浑身还长满了奇怪的尖刺，发狂的野狗咬死了酱油男。此时男主眼镜哥和女友长发姐收拾着行李，两人约好去郊外野营。国外嘛，野营往往少不了野战。见周围荒无人烟，如狼似虎的长发姐急不可耐，一下车便想和男友眼镜哥来自深入交流，可书呆子眼镜哥呀有些害羞，咱俩还交往没多久，这样是不是太快了？眼镜哥就急中生智，借口需要先搭好帐篷才能一决高下，煮熟的鸭子还能跑啊？长发姐妥协照办，卖力地搭起了帐篷。好在眼镜哥临危不乱，不经意地将帐篷支架给弄坏了。哎，这下好了，交战双方没了战场，两人只能是偃旗息鼓，到嘴的肉都没能吃下去，长发姐就很是失望。所以说呀，在外和女友约会的男同胞一定要像眼镜哥这样学机灵点，指不定就被坏心眼的女朋友占了便宜。哈，扯远了。说下另一边，另一对情侣呢，酱油妹和仗义男，两人是对亡命鸳鸯，抢完劫后驾车逃跑。不巧的是，抢来的车或许是发动机直漏油的宝马，维权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两人扔下车陆行逃跑。无巧不成书，逃跑的两人遇到了长发姐二人。此时的两人正想来场车辆晃动，没等眼镜哥掏枪，一旁出现的仗义男先掏了枪。仗义男指着眼镜哥的脑袋劫了两人的车，酱油妹呢嗑药成瘾，此时药瘾发作，四肢抽搐。考虑到酱油妹需要照顾，仗义男留下了眼镜哥二人的性命，只不过两人得跟随仗义男一同逃亡，负责照料酱油妹。这里可以看出啊，国外的治安确实是不怎么样，野个战都能碰见持枪劫匪。四人在逃亡的途中呢，车辆似乎压到了不明物体，车胎不巧给扎破了。仗义男换轮胎时手指不慎被废胎上的黑色尖刺给扎伤了，仗义男也没当回事，上车继续赶路。车辆走后，废胎上的尖刺竟然自己动了起来。俗话说人有三急，刚才还药瘾发作的酱油妹闹着要上厕所，恰巧此时路过一所加油站，仗义男也想着顺路劫点钱来花花，进门才发现超市内空无一人。马总的无人超市都开到米国了吗？其实并不是，这个加油站就是片头出现的那座加油站，店员酱油男已经被变异的疯狗咬死了。见无人看守，仗义男在收银台前开始顺钱。另一边，内急的酱油妹找到了厕所，一开门，厕所内竟然躺着之前的酱油男。此时的酱油男已经借着黑色生物进化为了刺猬哥，刺猬哥好似行尸走肉一般袭击众人，仗义男还以数发子弹，可这货显然不属于丧尸家族的分支啊，就算是打脑袋也仍旧能继续行动。酱油妹不幸遇袭，好在刺猬哥敏捷属性不是太高，行动较为缓慢，三人躲进了超市。长发姐找到了电话，想要打电话报警，可仗义男抢过了电话还将其摔坏。前面说过啊，仗义男是逃犯，这要是报了警，自己不是直接给铐走了？长发姐和仗义男发生争吵，有道是能动手的绝对不动嘴，仗义男可没有怜香惜玉，上去就是一拳。眼镜哥二人也不敢反抗，毕竟仗义男手中还有枪。在监控中，仗义男发现自己老婆酱油妹竟然还没死，匍匐在地，依旧还在移动，毕竟夫妻一场。仗义男决定想想办法，将酱油妹转移到超市救治。正当仗义男将要把酱油妹拖进超市的时候，酱油妹的身体突然冒出许多尖刺，肢体也开始出现反人类的扭动，这明显是变异了呀。酱油妹袭向仗义男，好在仗义男躲闪及时，将酱油妹挡在了玻璃门外，酱油妹的手掌也被夹断一截。让几人难以置信的是，那断掉的那半只泡椒凤爪竟然像有生命一般可以独自行动。前面提到过，眼镜哥是个书呆子，眼镜哥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有着一定的研究的。他猜测手掌异动酱油妹的死而复生的秘密就是那团黑色的尖刺物质，眼镜哥分析的有理有据，可一问如何解决，他也是毫无办法。这东西附着在人体上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正面硬刚是不可能的。之前仗义男的枪声还吸引来了附近的一位女警官，女警官一眼便认出了作为逃犯的仗义男，正要实施逮捕，可话还没说完就被黑 测的尖刺生物杀死。之前张以南在换轮胎时也被尖刺扎到过，此时他的左手如麒麟臂发作，竟不受控制般的朝着反方向扭动。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，张以南变异只是时间问题，外面三只怪物，这里面要再出现一只，眼镜哥两口子只怕九死一生。眼镜哥劝说张以南，要不咱给你截掉一只手，没了老婆，没了左手，但至少还能留只灵活的右手，不是吗？放心，我的刀法相当麻利，你感受不到疼痛的。张一男别无选择，只得答应截肢。眼镜哥就找来小刀锯开皮肉，画面相当重口，可张一男的手骨迟迟不能分离。有道是大力出奇迹，眼镜哥搬来重物朝着断肢一下接一下狂砸，硬是帮张一男成功截肢，把专业打在公屏上。超市内回响着眼镜哥的哀嚎，虽然失去了一只手臂，但好在张一男成功的捡回了一命，没有被尖刺生物感染。眼镜哥也通过观察发现，这种尖刺生物感官并不灵敏，只能依靠猎物的体温进行攻击，这不就好办了。眼镜哥想到一个办法，用冰块为自己降温，这样怪物就看不见自己，然后再利用门外的车逃走。计划还算顺利，眼镜哥成功到达了汽车内。可就在眼镜哥打算点燃发动机的时候，眼镜哥这才发觉自己忘拿车钥匙了。可冰块几乎耗尽，回去拿钥匙可能是羊入虎口。到底是仗义男比较仗义，仗义男掩护长发姐，将其送到了车辆附近，自己呢则和几只怪物同归于尽。仗义男点燃了汽油，临死之际他将抢来的钱财交给了眼镜哥。原来他并不是一位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之所以抢劫就是筹钱为自己的好友治病。最后只有眼镜哥和长发姐逃出升天，而仗义男和酱油妹永远的留在了那片火海之中。作为一部小成本恐怖电影，电影本身的质量中规中矩，剧情沿袭了大多美式恐怖片的套路，有惊恐，有血浆，有福利，不知名的怪物，血腥的虐杀，最后逃出升天。这部低成本电影可以说是五脏俱全，推荐口味比较重的朋友观看，因为电影中的血腥画面的确有些让人不适。影片中对仗义男的刻画还是比较丰满的，起先是为抢劫的通缉犯，到最后交代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虽有可恨之处，但也算是一个重情重义的角色。可以说到最后电影还是有了一定的升华，是一部不错的爽片。不刺激不解说，这里是 C 位说剧，我是小 C， 感谢你的观看，下期见。